Один еще.我们来看第一节，在这里是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祷告的时候提到常为你们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耶稣做的，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留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国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的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比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那么这个就是腓利门书。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腓利门书呢，可以说是保罗第三组书信里面的一卷。那么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一共写了四部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那么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可以说是一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也是托有人托弟兄，就是把这三封信同一个时候带到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也带到哥罗西，那么同时呢也带给了在哥罗西教会的腓利门。我们知道说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原来腓利门乃是个大户人家，保罗呢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不过因为腓利门曾经到过以弗所大概，所以在那里听见福音，他们得救了，所以现在呢保罗就写这封信给腓利门。所以可以说这三封的信是同一个时候。那么腓利比书是另外的，腓利比书可以说就是内容和各方面来讲我们不容易就是那可是另外成为单独一卷，有一点不同。那么就着意象，就着启示，就着思路来说，那么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这三本书呢可以说应该是契合成的。那普通呢我们读以弗所书常常是跟哥罗西书连在一起，因为哥罗西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 那么我们常常忽略到斐济文书所占的地位，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普通我们对于斐济文书不容易懂得它，就是因为我们光把它单独挑出来，那么我们就不大容易明白到底这本书是讲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斐济文书呢，我们记得一定要从以弗所跟哥罗西的光来看斐济文书。那反过来呢，我们可以从斐济文的书来看哥罗西和以弗所书，所以这三卷书呢是彼此解释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抓住这把钥匙呢，我想我们对于斐济文书大概就有一些概念。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读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你就知道保罗的启示真是很大。讲到启示，那么很少有两卷书像以弗所书跟哥罗西那么高。那么这个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信，这个两封信毫无问题是讲到启示，那么以弗所跟哥罗西。那另外两封呢，就是腓利门和腓利比，那这两封信很稀奇，是很个人的书信。那么腓利门是明明写给个人，但是腓利比书是写给教会，虽然写给教会，但是你很少看见一卷书能把保罗这个人把它凸显出来那么多的。所以当你读到腓利比书和腓利门书，你看这两卷书呢，可以说非常个人，所谓非常个人就是很容易叫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启示，如何表达。但是的的确确，我们许多常常忽略的就是到底一个真正得到异象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所以你看见圣灵呢，就借着保罗另外两封书信给我们看一个得着这样异象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腓利门书是给我们看一面，腓利比书是给我们看的另外一面。所以讲到保罗这个人，一个属天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腓利比跟腓利门告诉我们。那么讲到属天的启示，那么很明显是以弗所跟哥罗西。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那么对于这四卷书呢，我们大概就有一点概念。那么腓利比书我想我们以后再来看，但是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来把腓利比门书再很快的复习一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这卷书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不过呢我们就把一些重点点一下，就是到底和这个保罗所看见的启示到底有什么关联。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真的看见了基督与教会，那么这个人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那么那个表现应该就是腓利门书里面的表现，应该也就是腓利比书里面的表现。所以我想这两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腓以弗所跟哥罗西腓利门是同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同一个时候得的启示，然后呢写完了以后也是同一个时候托弟兄们就带到以弗所教会，也带到了哥罗西，同时也带到哥罗西的腓利门的家里，所以一共写了三封书信。不过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又不同，不同在哪里？就是说的的确确腓利门是非常个人的，那就是说根本不是写给教会的。那么而且呢这本书很短，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有人说这个几乎好像保罗你知道有时候写信我们有很好的兴趣在那写，像摩先生的感觉起来，有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便纸，就是很简单便条，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在公事房里面有所谓的便条，有些拿起便条你就写几个字。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这个腓利门书这卷书呢，其实呢很像是好像保罗用便条写的那种信，非常非常个人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卷书圣灵把放在这个66卷里面，如果是很个人的，那为什么圣灵保存这封信？那么当然讲到这封信的时候，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奴隶制，因为大家都知道讲到腓利门书呢，事实上这里特别这本书严格说来就是保罗在百忙之中，虽然他是带着锁链，但是现在呢他为着阿里西姆的缘故，他 向腓利门求情。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原来腓利门呢乃是一个很有钱的大户人家，所以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奴隶制度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通行的制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罗马帝国大概有6000万奴隶。像在格罗西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你会发现这个自由身的自由人的比例常常都是少数，也就是1/4，比如说1/3都是奴隶。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腓利门书啊，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试着告诉我，这个既然讲到这个奴隶，那么这个到底和我们知道这个奴隶制度是向来就有，一直到了19世纪以后，慢慢才开始，大家知道说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是不合乎神旨意的，那么这个制度应该是要废除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个奴隶制度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环，你不可能断然把它废去。如果你把它废去的话呢，你就撕破了整个社会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制度可以说根深蒂固。那么很明显，这个奴隶制度是不合理的。那么圣灵到底要怎么做？圣灵怎么对付奴隶制度？所以你看，保罗写入腓利门书的时候，给我们看这个福音啊，可以说可以指导黄龙，福音可以说指导低潮。福音呢，没有改变世界上的制度，但是福音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制度底下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很明显是腓利门书很清楚给我们看的，就是到底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福音会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不错，有的人认为说腓利门书这本书可能是会让我们对于让我们知道说神对于奴隶制度，神对这些社会上不合理的神是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你从这本书里面我们能够读到的就是特别福音到底怎么做，怎么来改变这一切的情形。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还是把很简单的背景说一下。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圣经里面，你看以腓利门书一共有11个人物，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讲5个人物，然后24节呢就讲5个人，那么然后呢，这个最中间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阿里西姆，所以阿里西姆刚好是在前5个人和后5个人中间，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整个的这个保罗写这封信的这个主角中心人物实际上是阿里西姆。那阿里西姆是谁呢？阿里西姆他原来乃是这个腓利门家中的奴隶，但是呢，他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他离开了他的主人，他变成逃奴。那普通这个逃奴呢，多半是席卷主人的财物就走的，而且呢，一走就走得很远。而且我们知道说，最后呢，阿里西姆根本就跑到罗马。想想看，这个在哥罗西呢，因为到底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城，所以你很容易一个奴隶逃掉了，很容易找到他。但如果今天有人能够从这个哥罗西，然后你知道从哥罗西到罗马并不简单。看见吗？他一地这个，他如果往西走的话，你看一定要跨过爱琴海，然后到了这个所谓的今天这个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就是圣经所说的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希腊。然后呢，还要再跨海运，就到了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半岛，然后再到罗马。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今天千里迢迢，如果阿里西姆终于有一天他能逃到了罗马，那证明这个阿里西姆本领实在是很大。你看他最后他夹着他这个主人的财，那当然他一定是叫腓利门有很惨重的损失。所以呢，然后他最后还终于能够逃到哪里？能逃到这个罗马。所以对一个奴隶来讲，他能够有办法能逃到罗马，那就证明说从此以后他就永远呼吸自由的空气，因为不可能在罗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已经罗马那个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几百万人的人口，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看他很容易就消失在人群里，不可能有一天你可以打招呼。 所以呢，这就给我们看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阿米西姆是个逃离，非常的稀奇。这个阿米西姆虽然能够离开、逃离开他的神力，但他逃离开不了圣灵的手。你看见圣灵在整个的工作里，第一，他先得着腓力门，所以你看，这在整个奴隶制度这个两头啊，一头是主人，一头是仆人。那么现在你看见圣灵做的工作，到今天还这样，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不合乎圣经的制度。你看见圣灵没有立刻把它废去，圣灵不做这个事情。但圣灵所做的是什么呢？圣灵所做的，他不改变那个制度，但是他改变那个制度底下的人。如果制度底下的人改变了，你看见最后呢？虽然那个制度不合理，但是最后你看见神的旨意还是达到。所以福音呢，能够间接的达到这个世界一些制度所不能够达到。所以这一点是基督徒对于整个社会制度也好，家庭制度也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是腓力门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说，神他没有废掉当时的奴隶制度，真正废掉奴隶制度是现代史，是现代史19、20世纪的事情。你看经过多少千年，这件事才成功的。可是呢，问题就在第一世纪，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但他做的结果是什么？做的结果是远远超过今天人能用办法，能用一些这个政治的办法或者政治的手段能够完成的。所以你看见在整个故事，你看见很明显，在这个制度底下有两端，一端是主人，一端是奴隶。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腓力门有一天到了以弗所，结果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他得救了。他遇见保罗，结果他们得救。所以你看见从那一天开始，你如果是阿米西姆，你能感觉到那个奴隶制度没有废去，主人还是他的主人，不过这个主人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主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阿米西姆的眼中，你能看见说到时候腓力门能把他家打开，然后呢这个哥罗西的教会能在他家里聚会，而且我相信说，就人来人往，这些人看在这个阿米西姆的眼里，他们的确对阿米西姆会带来一些很重要的震撼。不过呢，这个只是圣灵工作的开始，就是说神得着了腓力门，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整本书保罗就是写信给腓力门。那现在保罗为着阿米西姆向腓力门求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腓力门能够接纳阿米西姆。所以在这封求情的信里面，那么你会看见圣灵所做的不光是好像保罗求情了，然后阿米西姆得了释放了，不，结果你看最后圣灵所要做的工作能够做成功。所以你看见第一，神就得着了腓力门。第二呢，结果你看见，虽然这个阿米西姆逃走，什么理由我们不知道，在那种情形里他还能逃走，还要逃走，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多半是和阿米西姆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呢，感谢主，虽然阿米西姆啊他逃走了，可是呢很有意思，这个如果保罗在监狱里面，保罗永远不会见到阿米西姆，怎么可能找到阿米西姆？保罗怎么找也找不到阿米西姆。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腓力门说，23章23节说，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坐监狱以巴弗问你来。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根本是从哥罗西来的。这个以巴弗呢，我们知道说根本是在腓力门家里出入的。你看这，因为以巴弗就是在哥罗西，在这个老底家，在这个还有在希拉坡里那一带在那工作，那个可以说是以巴弗的工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没有人会认识这个阿米西姆的。但是呢，你知道以巴弗他不光是保罗的同谋，而且他非常爱保罗， 所以他就把这个哥罗西的问安呢就带到罗马，然后到了罗马他就宁愿和保罗一同作监。你看他的的确确非常的爱保罗。不过当然了，他跟保罗到底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当然有他的这个自由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不知道圣灵没有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可能就是这个有一天呢，以巴弗在这么多人群里面居然能够找到这个安尼西姆，那不光找到安尼西姆，而且劝安尼西姆去见保罗。那这里面你看看出你，所以你就看这个非常神奇的，就是说按理来讲，保罗没有理由见到安尼西姆。安尼西姆，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怎么可能？根本在人群里就消失了，从此他完全在这去了。结果人能够逃离主人的掌握，但人逃不开，人逃不脱圣灵的掌握。你看见圣灵一定要得着安尼西姆，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保罗这个人碰不得，保罗这个人一碰非得救不可。所以你看安尼西姆一碰到保罗就得救了。那个得救，对，那个得救，对于这个什么？你知道，如果阿米西姆不得救，他反而是个自由的人。但是阿米西姆圣灵一遇见他，他反而失去自由。你看见？所以呢，很明显的，他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他现在是有感觉，他不是没有感觉。你看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怎么知道他蒙恩得？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他里面？很明显的，你看圣灵会很自然的会给他有催促。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本来呢他可以说离开主人很遥远很遥远，那结果呢，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在困锁中就生了阿米西姆，所以这证明说阿米西姆乃是保罗在难产中生。一个母亲难产所生的孩子，他特别宝爱，所以你看阿米西姆，保罗说他是我的心上人，他为着阿米西姆，他就向腓利门求情，那么希望腓利门能接纳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根据那个时候的制度，如果一个逃奴离开他的主人的话，那么他主人可以随意对待他。所以普通的做法就是因为他逃走了以后，所以就希望他不再逃走，所以多半在他的额头上或者在他的身上就用烙铁，就是烧红的烙铁，然后在他身上烙一个记号，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逃奴。那么这是轻的刑罚，如果重的刑罚的话，可以钉十字架，那么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按理来讲这个奴隶根本不应该离开他的主人，在那个时候根本奴隶没有主权的，奴隶根本没有人权，奴隶实在说来就是主人的附属品，是他东西，是一件东西就可以，他可以拿起这个东西，他可以摔掉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一个逃奴逃离了主人要回去，没有这件事，除非有很重大事情发生。所以你看你怎么知道阿米西姆没有多久，因为阿米西姆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是他从前绝对不愿意做的。我说一句反话，千错万错他得救了，就是因为这么得救他反而失去自由了。你看这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按理来讲他是自由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蒙恩得救了，现在圣灵在外面要对他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他不能不响应圣灵的要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保罗他也觉得他应该回去，所以保罗用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了。我们不要误会，保罗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保罗他不是个滥用权力，他每次的打发多半都是坐在圣灵里面，所以这就证明说在安尼西姆里面已经有一个愿意，有一个心愿他要回去，所以现在保罗呢就可以打发他说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保罗对腓利门有信心，因为很明显，你看前面他说我祷告就常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有爱，许多人有人没有信心。你看，有很多人对弟兄姊妹很有爱心， 但是对钉子有没有信心。但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腓利门的特点在哪里？他说，并以向主耶稣的信心。那这个我们懂，你看见这个表示他对主很有信心，我说这个很好。但难在什么地方？难在许多时候你很容易对主产生信心，你对弟兄姊妹很难产生信心，尤其如果你吃过亏以后，你就那个信心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本来很多弟兄姊妹很单纯很爱主，但是只要和弟兄姊妹来往久了以后，你如果知道人性的脆弱，你如果知道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学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信心。你想想看，这个严格说来呀、啊，这个尼哥底母啊，严格说来不是阿里西姆啊，这个不是尼哥底母、啊，如果是尼哥底母，你一定要想的是阿里西姆，咱们会说错。这个阿里西姆实在说来，他是这个严格说来是个怎样？然后他真的就偷了主人就跑掉了嘛。所以的的确伤主人伤得很重。你从保罗写这封信你就知道说，这个尼阿里西姆对于这个保罗的那个得罪一定很深很深，在保罗的心中是个伤。尤其你想想看，保罗蒙了得救以后，他一定非常爱他，非常宽待他。但是结果呢？你看这个人这样来报答他，你看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过去。所以保罗认得，保罗知道腓利门。那虽然保罗知道说腓利门，他的特点不光是向着主耶稣的信心，还有向着众圣徒的信心。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凭着我们的本相，凭着我们的性情，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可靠的。但是问题不，今天你能相信你的弟兄，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可靠，你相信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有救，因为主在我身上工作，所以我有救，我这个人有盼望，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你能应用在弟兄身上。所以如果今天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证明主在你身上这么多的工作，你要相信主在另外一个弟兄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今天问题在哪里？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容易对主有信心，我们不容易对众圣徒有信心。我们如果对众圣徒有信心，才证明说我们对主有信心，那就是说我们相信主的工作在我们弟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虽然保罗知道说腓利门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还是不放心，所以呢，他觉得他一定要亲自写一封信。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是个日理万机的人，可以说他是很忙很忙的人。这个陶奴算什么呢？但是，虽然是阿米西姆，虽然是人认为是像个螺丝钉一样，不过像个附属品一样，但是保罗说他是我的心上人，就是这个缘故，他要专一的为着阿尼西姆写这封信，而且是一封求情的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我们这个圣，你看这个福音做了什么事？你看主的福音呢，不光是救了腓利门，而且也救了阿尼西姆。那就证明说，现在圣灵呢，要直接要来对付人的这些人间不合理的制度，但是圣灵没有直接改变这个制度，没有。但是圣灵所做的呢，是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底下的人。那如果光是腓利门改变了，这个不够的。所以你看一下，阿尼西姆还要改变。如果阿尼西姆没有改变的话，那么阿尼西姆离开这个腓利门可以说十万八千里，根本是腓利门不可能得到他，不可能，他永远是逃亡。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结果圣灵的的确确找到了阿尼西姆，而且阿尼西姆蒙恩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个人光得救他可以不改变，一个人可以得救他仍旧可以像以往一样活下去，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他不可能像圣灵在阿米之上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一定要回到主人的身边。但是不要忘记，回到主人的身边什么意思？你要么面对那个印记，要么就是面对十字架那个残酷的刑罚，那没有话说。换句话说，这根本是他罪有应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保罗就写了这封信。 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就是说你看见了，在这里圣经腓立门书没有直接对付奴隶制度，不管奴隶制度是多么不合乎圣经，但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改变这个制度底下的，腓立门同时也改变了这个阿米西姆，只有阿米西姆改变了，他才愿意回去。那不光回去，而且从此以后，那不光主人是一个新的主人，奴隶也是个全新的。所以就怎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光做一头，光是带一个新的主人回来，这件事情不成功。圣灵同时也要改变那个主奴隶，如果奴隶也变成了全新的奴隶，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圣灵能够做一件事情，那是远超过2000年以后的今天，你知道人类人借着政治制度所能，借着政治的办法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其实保罗很简单，保罗没有写信命令腓立门说你要把他释放，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反而是说你接纳他，这是保罗所要的。而且如果现在这个腓立门能顺服的话，保罗已经很高兴，保罗已经再高兴不过了。但是保罗知道圣灵永远是走在前头，永远所做的是超过保罗所想。他说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那这什么意思？保罗不需要说你释放黑人，不需要，不不释放这个奴隶，他不需要这样说，这不是保罗不需要这样说。保罗只是为着阿米尼向他求情，如此而已。但是你看见下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过于保罗所说的、所求的、所想的。那么根据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确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阿米西姆，而且呢是教会中的建筑就是长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个如果这个阿米西姆就是这个阿米西姆的话，那就证明说的阿米西姆果然不是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件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做。当然，一直到了20世纪的今天或者19世纪以后，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觉醒，然后他们用一些政治的办法，然后把这个制度废除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福音永远做这件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上仍旧充满了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包括婚姻制度在。有的时候你看，所以你看见神没有改变这些制度，没有改变这些制度，但神的确改变这个婚姻制度的家人。所以如果许多时候有很多不幸的婚姻，当然跟一些制度有关系，跟一些制度有关系，还有各个国家的民族性啊什么各方都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说圣灵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见他所主要对付的乃是制度底下的人。那么等到腓立门改变，等到这个阿米西姆改变，那么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见圣灵常常能做人所想不到，而且圣灵所做的常常是超前。那如果那个时候腓立门真的释放了这个阿米西姆，他所做的事实上是我们2000年以后的人才做的，今天我们才做，或者200年前的人才开始做的。但是你看见这个腓立门呢，在第一世纪只要福音临到他，只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得到他。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所以有很多人读腓立门说他的眼睛一直注意奴隶制度，其实不，你要看见圣灵在借着这一卷书要告诉我们，第一告诉我们福音的大名，福音的大名就是你看见今天他不是改变一个一个的制度，他的确改变制度的家人。所以腓立门改主得着腓立门，主也得要得着阿米西姆。 那么这样最后我们看到神的权柄才能够成立。那么你的确不错，奴隶制度是不合乎圣经，但是你看见只要一个人，只要人接受福音，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最后能够完成那个结果，能够最后终于能够达到神心目中的旨意。那我想这一个是非常要紧。不过这些办法呢，不是今天世界的办法。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还是有很，你说种族歧视没有，还是有的。不过是台面上没有，台面上还是有的。所以真正达到消除种族歧视，你看你除非圣灵在哪里做，如果只有福音到什么地方，你看这些才会到达。所以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尤其为着我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就是说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两种的想法。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制度不合理啊，比方说像堕胎了，很多事情都不合理，那么政府呢也允许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能到国会去，应该怎样怎样，然后我们能改变今天的这个政治情况，能够有影响力，然后呢也许我们能达到能够废除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事情。那么这是一种的想法，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主啊，你看看我们的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来啊，一共有两次。他第一次来呢，做人类的救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神的羔羊，他第二次来呢，叫做犹大的束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是充满了不义。那许多时候我们就要问，怎么样我们能把这个天下能变成大同的，能够怎么样能够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公益的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我们希望于把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能应用在世界，能用在社会。所以很多人呢，他就花很多的精力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就花很多的功夫呢要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他忽略了神在身上带领，神在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是说神就任凭这个世界不义了。你看见最后有一天，等到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等到千禧年千年国降临的时候，千年国来临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那就是公义掌权的时候。你看见那时候平安要掌权，所以所有今天不合理的制造那天通通要消失的。所有今天我们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污染问题等等，你看到了我们回来一定要解决。所以可见呢，神并没有闭着眼睛不管这些不合理，不。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和神的时间表合不起来的。神做事有他的次序的，我们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他做人类的救助，为什么？因为他先拯救这些在这个不合理制度底下，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底下那些人，因为这些人根本是罪人。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今天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如果今天我们罪人的罪没有解决，如果主没有做我们的救助，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你今天还不可能带进世界吧。我们看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很好的理想，有很好的制度，但是问题是不是就能够带进人间天堂？没有这件事情。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些掌握制度这些人根本就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改变，你就算你有最好的制度没有用。所以难在哪里？难在就是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有理想，他觉得这个理想是圣经中的理想，我们应该把圣经中的最高的理想把它用在这个社会上，然后把堕胎什么什么不好的通通去掉。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抱负，这是我们的理想。但如果你根据神的时间表的话，你看见他第一次来，他先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他先解决人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说过，你就算你有最好的制度没有用的。那么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所以你看，在主整个的这个他的工作的过程里面， 他最后是要带领世界大同，没有错。他最后要给我们看见，在主在千年国里面，你看见好，你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公义要掌权，没有公，你看见一切都是公平的，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有最高的价值，那就是所谓的人权。可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你要等到什么？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才能够成功。为什么？因为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灵魂得救的问题。如果你把这污染源去掉了以后，那么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他的的确确要解决其他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个千年国，千年国就是要解决今天地上的国度不能解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看这世界上的国乃像四只兽所代表，兽性乃代表人堕落以后那个性情。所以今天当人虽然有理想，人希望能够公义掌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都是罪人，怎么可能？这些人根本办不到，这个根本太理想了，不可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在根据神的时间表，他是先解决灵魂的属灵的问题，然后才解决其他政治、经济、其他各种不同，因为这个制度都属于其他的问题。所以腓立门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你看见在这本书里面，保罗没有吩咐腓立门说你把他释放，因为保罗知道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撕裂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架构，这个社会要付出很大的大成本，这是不可能。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不管这个社会牢不可，不管这个制度有多么不合理。但是你看见说，自从主拯救了我们，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你看福音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永远是走在我们前面，永远最后是达到神心中的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我们懂得如腓立门书，我们如果懂得神的心的话，那么今天第一件事情，你要所做第一件事情是传福音，第一件事拯救灵魂，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拯救灵魂远比你参政，原本你是希望有个制度能改变，那不知道好的多少。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样做乃是符合神自己的时间，那就是说当神工作，当主耶稣工作的时候，你看见他有次序。他第一次来先解决属灵的问题，然后第二次来才解决其他的。所以你看见吗？他第一次来先改变这个制度底下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合理不合理制度底下的人。你看见主带回一个新的父亲，带回一个新的母亲，带回一个新的儿女，带回一个新的主人，带回一个新的奴隶，带回一个新的丈夫，带回一个新的妻。所以你看见在这种情形底下，最后神的旨意还是重要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回来时，这个问题才最后得到解决。所以我想为着许多弟兄姊妹，你读腓立门书的时候，你很容易你的重点就跑到奴隶制度去了，因为很多人对社会的意识很浓厚。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事神要做，但是要按照他的时间表来。那今天最要紧就是说，腓立门先要得救，还有呢，阿尼西姆先要得救。阿尼西姆不得救，他不可能回来。所以你有一个再好的制度没有用，因为制度底下的人，个个都是罪人，所以个个都需要圣灵在那里工作。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圣灵不光在腓立门身上。圣灵不光在阿尼摩西摩身上做，圣灵呢也在保罗身上做。那弟兄姊妹，要保罗在百忙之中为着这个阿尼西摩向腓立门求情，你看看他的口气，他的口气不是命令的口气。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保罗当然他是一个。保罗很明显，你看见了，他是个使徒，但是他写腓立门书，他没有说使徒保罗，没有，他没有用他的头衔，没有。所以第一节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 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没有用他的权柄，保罗可以用权柄，但是现在保罗要从宝座上下来，他有权柄而不用权柄，而且呢，保罗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他是求情的地位，他是为着阿里西姆向腓利门求情。那弟兄姊妹，除非十字架在保罗身上再临之后，除非保罗真的看见什么叫做基督是元首，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他真的看见这个的话，保罗才能写这封信，否则保罗不可能写这封信。弟兄姊妹，凭着保罗这么重要的人，他怎么可能为阿里西姆求情？许多时候人喜欢权柄，但他忘记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基督主是权柄，没有一个人是权柄，因为只有神自己是权柄。那么只有一个人，当他服在神的权柄下，他才能是权柄。所以保罗他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头，那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从此以后保罗就借着这个信息来指挥别人，不是。这个信息第一个要征服的就是保罗，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保罗这个人。如果基督是头的话，保罗就再也不是头，他就宁可伏在元首底下，所以他能写这封信。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腓利门书是给我们看的一个看见基督是元首，基教会是身体的人，如果他真有意向的话，你看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许多人看见教会，许多人看见主所给他们，结果变成是最骄傲的一个。